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耶稣基督降生是神精心的部署和安排的结果，在神预定的日期时间降生。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圣经有66卷之多，然而内容却和谐一致，主体统一，就好像出自一个人的思路和报告那样。可是不少人随意翻阅圣经，就很容易错失了圣经有关联的部分，忘记了整个历史的来龙去脉以及圣经最重要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一起从圣经中思想一个贯穿着旧约和新约的线索，也就是这条线索把旧约和新约连接起来，使圣经成为完整，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圣诞故事。如果您无法联想摩西的作品、大卫的诗歌以及耶稣降生的故事到底是如何连接起来的，那来听今天的信息，您必定能够从其中找到答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关于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已经越来越少了解。其实这个情况呢，不是只在目前出现，很久之前已经是这样。比方说，如果你稍微留意，你会发现即使是在圣诞节的期间，西方国家商店的橱窗有些已经不用圣诞快乐的字句，而是代替了节日欢乐，以这一类中心的词语来形容，来替代了，又或者只写个新年快乐，而完全不提圣诞节。当然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更明显的被忽略了。今天很多社会跟国家其实都是抵挡神、抵挡耶稣基督的，因此圣诞节的真正意义已经再没有人去追问，也没有人愿意去想起。很多人都不明白，圣诞节不只是一个节日，不是单单放个假，因为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日子里去庆祝全能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降生。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是取了人的肉身，他降生到世上来，进入人间生活，神彰显在人间，道成了肉身，是历史上的大事，是史无前例的。今天就让我们回到圣经里边，找出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到底神是怎么看这个日子，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看圣诞节？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保罗在这里提到了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注意第四节到第七节，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七节，保罗说呢，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以上的经文是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七节。透过这几节经文，我们来思想到两方面的事。首先我们要看 到底圣诞节的重要性何在？很多时候，即使是基督徒，也不是很清楚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此，我们要先看看神在耶稣降生之前所做的预备，以及神的目的。那就说，耶稣基督降生的重要性不只在他降生的那个晚上所发生的种种事情，因为耶稣来到世上的重要性不是在伯利恒开始，也不是在马槽开始的，或者是天使向牧羊人宣告耶稣基督降生的喜讯开始的。圣诞节的重要性要追溯到伊甸园的时候。其实，在神的心目中，神在创造世界以前，他已经知道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神是从起初看明幕后一切事情的，神无所不知，他知道过去，知道现在，以及知道将来。他创造了世界，又把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那是一个既完全又完美的地方。然后圣经记载，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因为他们违背了神的命令，犯罪得罪了神，他们的罪就污染了整个人类，或者说整个人种。之后凡是借着亚当夏娃从亚当源流生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一生下来就都有了罪，我们是带着罪性并且带着罪身而来的。因此当罪入了世界，始祖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不久，人类就恶贯满盈。圣经说，当时的人罪恶极大，终日所思想的都是罪，神就用洪水灭了当时的世界，只拯救了挪亚和他的一家。至于地上的活物和人类，所有的有生命之物都被洪水所淹没，只有在方舟里的人和神所指定的活物才可以生存蒙保守。神知道人是会犯罪的，所以神在造人之先已经为人预备了救恩，应许要有弥赛亚的出现去做人类的救主，把人从最终拯救出来。然而神的应许呢，是一步一步按着所安排的实现。当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之后，挪亚和他的一家人出来在繁衍后代，而当时世界上只有挪亚的一家。后来在巴别塔的事件中，神变乱了人的口音，使他们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居住，于是地上开始有很多说不同方言的人，而他们也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神在他完全的智慧中预定好了他的计划，他有完美的旨意。神在万人中拣选呼召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亲自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话，呼召他。神告诉亚伯拉罕，要借着他来赐福给万族，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这是神向亚伯拉罕的应许和预告。而亚伯拉罕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他怎么能得知将来的事呢？然而神早就已经定旨要这么做，而神的计划也就按部就班的去进行。神做了一个决定，就是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其实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人，从他而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神特别恩待这个民族，他们被称为神的选民。只可惜以色列人并不是顺从神的民族，反而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开神，叛逆神。他们宁可拜偶像，跟着外邦人去犯罪作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以色列国分为南国北国的日子里，神兴起了很多先知，把神很多的心意宣告给以色列人听，希望以色列人能领会神的心意，立志跟从神。然而以色列人的心是刚硬顽梗不化的，最后神让他们亡国。北国亡于亚述，南国亡于巴比伦。北国先亡了，然后到主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破了耶路撒冷，灭掉了犹大国，把百姓掳到巴比伦。有些百姓呢就逃到了埃及，少部分留在自己的国土上。总括一句，以色列国是彻底的灭亡了。后来我们读历史书，我们知道有一位名叫但以理的，在被掳之地巴比伦出现，他和他的三个朋友 虽然被选入巴比伦王宫接受训练，要服侍王，在王宫里边做事。巴比伦王的意思是要吸纳以色列国的人才，然后先把他们巴比伦化了，好让这批人为他效力。可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却没有忘本，他们没有忘了神，虽然身在异邦，但是心系故土，他们私底下敬拜祷告耶和华神，也彼此勉励。虽然屡受试炼，但是信心却是越经历试炼越靠神坚固。在巴比伦帝国之后呢，改朝换代到了波斯帝国，跟着是希腊。不过圣经对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事迹没有多加记载，所以从旧约到新约期间足有大约400年的时间是沉寂的时期，或者说是空洞的。当中以色列人受过波斯王的管制之后又独立，差不多有100年的时间。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出现以后，情况就起了明显变化。这个年轻的亚历山大敢作敢为，从他父亲那儿学会了怎么样征战。他年轻就做王登基，骁勇善战，12年间东征西讨，南征北伐，而且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最后足迹更是远至印度。可惜后来他英年早逝。神就利用这些君王，包括好王，包括坏王，以及当时的社会文化等等，去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保罗说得非常好，他说极致时候满足。什么是时候满足呢？当然不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去看，而是从神的角度去看。在神永恒的智慧和他完备的安排底下，耶稣基督就在神所预先定好的时候日期中就来到了世上。神开始了这个计划，然后逐步逐步的去推展、安排、管理、引导着整个历史的进程，直到他晓得所有的环境都已经预备好了，时机成熟，时候满足，耶稣就降生到世上，去完成神的计划，成就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降生是神非常精细的安排，早在创世之先，神就预定好了这个计划，要耶稣基督成为神的羔羊，这羔羊要被杀，为了要救赎人类。伊甸园是人类在地上的开始，而伊甸园所发生的事就展开了圣经的序幕，也是人类可以追溯到最早的时代。有些人说，历史只不过是一些偶然巧合的凑巧组合，自然的发展谁也掌控不了。不错，人无法控制历史的进程，也无法阻止事情的发生。然而历史并不是漫无目的随意发展的，虽然有过很多混乱时期，然而神却在背后掌管着、操纵着一切。一个接着一个世纪下来，随着埃及的文化、巴比伦的文化、波斯帝国的文化，最后到了希腊文化以及亚历山大大帝，他们都在神的手中，都是神所知道以及神所安排的结果。因为神要把希腊王朝中的高峰期推到顶点，当中糅合了最优秀的建筑，绽放了最灿烂的艺术和文化，以及最伟大的哲学，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黄金时期。希腊文的文字语言也在这个时期就流行起来。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一切不过是巧合的产生，其实都有神精心的策划以及非常细密的设计。神要把世人的集中点呢放在希腊的繁荣和精髓上。表面看来，犹太人受着希腊人的统治是一个悲剧，好像神的子民也受制于外邦。不但如此，希腊国的繁荣跟他的邪恶也成正比，可是神却可以把邪恶转化，叫他有好的结果，这是神的能力彰显，是人不能做到的，也没办法想象得到的。神的智慧就在此表露无遗。其实当时的希伯来文比希腊文要更普及，更多人使用，然而要是比起社会和文化上的影响，则没有任何文化能比得上当时的希腊。而这正是神特意要安排和计划的。神要使当时的世界都注目于希腊，都向往希腊，并且都学习效法希腊。神要使当时的世界成为一个 以希腊为中心的世界。亚历山大大帝毫无疑问是一个无神论者，然而神却使用他去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在人类历史中让耶稣基督的福音得以广传。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他用的是希腊文，他讲的是希腊话，当时人人都听得明白。神就是利用希腊的文化去预备耶稣基督的降生以及后来福音的广传。希腊没落以后，犹太人有大约100年的时间的独立，然后罗马兴起，那又是另外一番局面。罗马人呢，注重道路的修筑建设，所到之处都修筑道路，他们筑了一条大约长50000英里的公路，让人可以从四面八方抵达罗马。今天有句西方的俗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就是当时兴建的。罗马不但是修筑道路，同时也征服海路，所以无论是从陆路或是从海路都一样的方便。罗马更注重商业，他们看重经济繁荣，认为这可以带来平安，所以他们每攻陷一个地方，必然把当地的障碍清除，打通各国的道路，一来是方便统治，成为一个新的领土，也可以让国民自由地从各地出入，形成大一统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罗马帝国。犹太人非常的憎恨罗马人，因为他们是在罗马的辖制和统治底下，只是他们因为可以到处旅行做生意不受限制，所以犹太人利用这个方便传扬犹太教，在当日宗教林立，犹太教是当时众多宗教里头的一个。直到耶稣基督出现，这并不是偶然的，耶稣基督降生是神精心的部署和安排的结果，在神预定的日期时间降生。神从伊甸园开始的时候已经为人预备了这救赎的计划，直到伯利恒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个晚上，神透过天使向世人宣告耶稣基督降生的喜讯。路加福音2章11节到12节，路加福音2章11节到12节经文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天使当时只是向牧羊人报告这个喜讯，他们听见天使的话就去拜耶稣。请我们留意保罗所用的字眼，在加拉太书4章他说极致时候满足，意思就是说耶稣的降生是经过精心部署安排的非常周详的，到一切都安排就绪了之后，耶稣基督就悄然地降生到世上。若不是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以及天上有景星有伯利恒之心的出现，相信没有人知道马槽里竟有这位奇妙婴孩的降生。我们今天称为2005年，其实正确的说法是主后2005年，因为历史学家把主耶稣基督的降生设定为一个分界线，耶稣基督降生之前称为主前，之后称为主后，当然之间会有一些年代计算的误差，但是整个历史就是这样划分。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是有着神多方面的部署，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成熟的。神绝对是一位信守承诺的神，神不容许他所创造的人就此断绝。因此早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就应许他们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神没有忘记他所说的话，因为他所说的不是信口开河随便说，而是认真的。神要实现他所做过的应许，所做过的承诺，他是信实的。虽然以色列人等了很长的时间，但是神却一直在工作，在部署。结果在那个晚上，耶稣基督就降生到世上来了。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位元首、独裁者、将领、统治者能够破坏神对人所做的应许。虽然人千方百计的要阻挠神的计划，但是神却有他的美意，就好像希律王要用屠杀的残忍手段要杀害耶稣，但是神却用奇妙的方法保守了耶稣。 神往日是这样的信实，直到今天，神同样的信守承诺没有改变。那么耶稣到世上来有什么目的呢？神千辛万苦地安排耶稣进入世间，成为人，到底为了什么？神必然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在其中。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他说了，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差耶稣来是带着使命的，耶稣的工作是要成为人的代罪羔羊，他要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人赎罪，好让旧约所有指着他来说的一切预表，无论是旧约的律法，无论是摩西所写的先知的书，无论是诗篇上所记的，以及祭司所献上的祭牲，从此得到一个完美的结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因为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他的血是真正能够洗净众人罪的。另外，保罗提到耶稣是为女子所生，是什么意思呢？耶稣不是直接从天上降下来，他乃是透过女子，就像普通人一样生到世界上。然而这个女子不是普通妇人，乃是一个童贞女，一个从来没有亲近过男子的女子。圣灵特别感孕她，使她怀孕，她就生下了耶稣。这位玛利亚就成为耶稣肉身的母亲。为什么耶稣必须借着童贞女怀孕而生到世上来呢？因为耶稣既然要做人类的救主，他就不能依循着一般人的途径生到世上来，否则他跟我们就没有分别，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就带着罪性，而他又怎么能担当我们的罪呢？所以神安排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直接由圣灵怀孕，那他就没有肉身的父亲，他不是由男女结合而生下来的，表示不是出于亚当的源流，而是出于神。所以耶稣是纯全无罪的，而他在世上从来没有犯过罪，他是唯一活在世上有最深的形状却没有犯过罪的人，也只有他才有资格去代替我们赎罪。弟兄姐妹，这是神精心的策划，然而神却安排耶稣生在律法之下，所以耶稣也不是超人的。换句话说，除了他是无罪之身以外，其他的一切跟世人没有分别，他也是活在摩西的律法之下的。而耶稣的一生也尊重律法和遵守律法，因为律法就是彰显神的本性。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五节经文说，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在我们得救之前，我们是活在神的道德律之下，在神的律法底下。律法是叫人知罪，我们叛逆神，我们践踏神的律法，因为我们里边有犯罪的本性，所以我们自然而然的是叛逆神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全律法。律法是把我们圈在罪中，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了，我们得罪了神，没有人可以靠守律法得救。神只有用他的恩典来拯救我们。神预备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人，没有犯过罪，没有玷污的人。他同样在地上生活，成为我们中间的一份子，这样才有资格代替人赎罪。耶稣虽然活在律法之下，好像世人一样，但他却是圣洁的，是无罪的，因此他能替我们赎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他说，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呢，神的心意不但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神乃是要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得着新的地位和新的身份。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儿，他跟尼哥底母谈论重生，他强调重生的重要。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神让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份子，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让我们可以因此承受神里边的一切丰盛，而且我们领受了神的性情，我们就可以向着磨成主耶稣样式的这个目标前进。而这正是神向着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的心意。神是宇宙万有的主宰，他拥有以及统管一切，他有绝对的权柄，然而他却体恤人和愿意背负人的重担。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这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另外在罗马书10章13节，保罗又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而之前罗马书10章9节，保罗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都回应了神的呼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这是多么亲密的称呼，也是神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女。神又给我们权柄，向他祈求，与他交往，接受他的供应和保护，以及在人生的路上给我们适时的指引。我们既靠着神的全能脱离世上从情欲而来的败坏，我们就跟神的性情有份了。神是一位既慈爱又全能的神，他无条件地爱着我们，又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而生，而且为我们而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我们回到他面前，做他的儿女，享受他一切的丰盛，以及他要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他。这就是神向着我们所施的恩典，以及向着我们所怀的目的。如果收集前有些朋友你还没有接受耶稣，你不明白神这样爱你，盼望当你听到这个美好信息，当你晓得神是这样爱你的时候，你的心能够转向他，你也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做你生命的主。今天的讲题看圣诞，或说圣诞的全貌，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路加福音第二章提醒我们圣诞节所带给人间的欢乐。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愿我们懂得回到神那里，借着耶稣与他和好，这样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真正的平安喜乐和满足。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